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2月7日，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加州总检察长说 ，Woodside 镇没有资格以保护山狮的名义而避免建造复式的住房。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研究人员在加州的下水道发现了变异的 COVID-19 基因序列。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最新的报告显示，南湾平均1200个潜在购房者只能买到一所房子。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上个周日，加州的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加州的 Woodside 小镇计划宣布自己为山狮保护区，以此来避免建造更多的住房，而这是违反法律的。Woodside 镇呢有5300名居民，房屋的价格呢中位数大约是400万美元。那这里不仅仅是湾区最富裕的社区之一，也是全美最富裕的社区之一。在上一个周， Woodside 镇的官员在一份备忘录中宣布说，由于整个小镇是濒临灭绝的山狮的栖息地，所以呢，这里可以不受参议院的第9号法案 SB9 的限制，在单户土地上进行复式开发。那么参议院第9号法案呢，就允许啊，在划分为单一家庭住宅的土地上来建造两个单元，那每个单元呢是至少800平方英尺，而且呢还允许在超过2400平方英尺的土地上来进行分割，每块土地呢都可以建造房屋。那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通过使房主和建筑商更容易提高房屋的密度来增加当地住房的数量。但是刚刚我们看到 Woodside 的声明说是因为要保护山狮，所以这个法案是不适用在 Woodside 镇的。所以 Woodside 的这个声明呢很快就引起了关注。在上个周的周日，加州的总检察长罗布·邦塔给 Woodside 的官员写了一封信，明确地指出啊， Woodside 这个举动是违反了法律的。在信中说， Woodside 的声明是一个故意的公开尝试，以避免遵守参议院第9号的法案。这个镇呢没有法律依据宣布整个地区为山狮栖息地，因为任何对第9号法案的豁免都必须根据单个地块的属性来进行，而不是整个镇。在信中是这样说的，声称整个 Woodside 镇是山狮的栖息地没有任何有效的依据。栖息地是有能力支持特定物种的土地，包括提供食物和住所。那根据定义，已经被开发的土地，例如有一个单元住宅的土地，就不是栖息地。那邦塔在信中还警告说啊，我给 Woodside 的信息是非常简单的，诚实行事，遵守法律，并为增加住房供应尽你的一份力量。如果你不这样做，我的办公室就不会袖手旁观。那作为回应呢， Woodside 镇的管理人员在周日就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和不遵守法律的后果。在会议结束后呢，官员们宣布他们改变了立场，将会遵守第9号法案的规定。他们将在本周一开始接受一些新住房项目的申请，包括建立复式和包括建立4层楼这样的请求。那此前呢， Woodside 镇是曾经暂停了此类的申请的。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研究发现，一个新的包含大量突变的 COVID-19 病毒系列已经出现在加州的废水的系统中。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新的变种只在粪便中被发现，而不是人的身上。科学家首先从一个未公开的社区发现了这个病毒，但是没有看到导致新一波疫情爆发的迹象。那么这种突变的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有危险性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它的确是令人不安的一个基因突变。类似于在 Omicron 这种变种病毒中看到的那些，可能就会使它更加具有传播性或者是免疫的逃避性。但是更加奇怪的是，在美国的其他的城市，像纽约市和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也在污水中发现了非常类似的病毒的谱系，它们呢非常的隐蔽，并且带有新的突变模式的病毒的片段。那这些发现在上个周四是发表在《自然通讯》叫做 Nature Communication 这个杂志上了。根据这个报道，还有更多的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病毒，但是尚未公布。那加州的废水研究项目是由 UC Berkeley 进行的。这个项目呢，提交给州公共卫生局的报告，可以揭示隐藏的疫情的爆发。到目前为止呢，这种新的病毒的谱系在加州只是有零星的地方出现了， 而且在科学家筛选的9个不同的城市和县级的废水点中呢，只有一个地点发现了这种病毒。科学家们不愿意透露说具体的地点，但是这种新的病毒出现的时间甚至比 Omicron 还要早，但是和 Omicron 相似，在钉状蛋白的基因上有12到16个不同寻常的突变。微生物生态学家、助理研究工程师和项目经理罗斯·坎托尔说，我们看到它从去年的11月开始出现，然后又消失，然后又出现，然后又消失，所以我们预计我们很可能会在未来再次看到它。那对于这种新的变种病毒的来源，有一种理论是这样说的，它是在一个被限制在护理设施的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的身上孵化的。也许呢，这个人是患有长期的 COVID 的，并且没有办法来抵御感染，因此这个病毒在这个人体内是持续了几个月，在繁殖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了变异。那另一种理论是说呢，这种新变种是来自病毒感染的动物，比方说像老鼠、猫和狗。动物的粪便会渗入城市的下水道的系统，像人们一样。那这些动物呢，也会感染 COVID-19， 它们的免疫系统也会迫使病毒通过变异来适应。所以人们也担心变异的动物病毒可能会回到人体内。那这些可能散播病毒的动物都不会只在加州或者圣路易斯和纽约市之间飞行，因此类似的毒株呢，是在不同的地方独立出现的，它们之间也没有联系。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最近一份报告显示说，南湾年收入在10万到12.5万美元的家庭中，每1206户人家只能买到一栋房子。那么根据来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叫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将家庭的收入与每个价格段的待售房屋的数量进行一个比较，作为衡量住房供应和潜在需求的一种方式。从年收入5万美元的家庭到年收入50万美元的家庭，湾区的圣荷西和旧金山的新城区在全国最不容易买到房子的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在较低的价格的范围内竞争也是最为激烈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和预测主任纳迪亚·伊万格罗说，原话是这样说的，即使人们有能力购买，也没有房子给他们。竞价战、免检和全现金的报价在湾区是绝非新鲜事，但是报告发现，在大流行期间，创纪录的高价格和创纪录的低库存相结合，使更多的家庭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住房。伊万格罗警告说，从长远来看，严重缺乏住房可能会扩大最富有的家庭和希望扎根的中产阶级的居民之间的差距，并且促使更多有志于购房的人完全离开湾区。那报告还显示说，当按照种族来划分数据的时候，不平等的现象就更加的明显。伊万格罗说，在旧金山、奥克兰、Hayward 的都市区，黑人购房者的购买力还不到白人购房者的一半，这是因为呢，这个地区的种族收入的差距太大了。对联邦房屋贷款数据的分析还发现，大多数非白人房屋申请者仍然面临更长的贷款审批和更高的成交费用。对湾区可负担住房不足的广泛关注，已经引发了一波州和地方增加住房建设的提案，这就包括去年的参议院的第9号法案。最近一段时间，旧金山市也因为拒绝在 SOMA 停车场进行大型新的开发项目而被起诉了。州监管机构警告当地的官员说，地方审批程序阻碍了州政府的住房目标，同时旧金山及其他地区的租户倡导者也正在督促州和地方的官员考虑对空置的现有房征税，或者是进一步限制驱逐，因为租户正在从疫情中返回。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